经常有人开玩笑说，这个北京的朝阳区里边就有几千个仁波切哈、啊。那么，谁是仁波切这个词儿第一个进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的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一本《政见》的作者。这本书当年风靡了整个的文化圈，然后大量的知识分子都是通过这本书对于佛教有了一个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书的作者是宗萨讲扬钦哲仁波切。他的推荐人很厉害，一个是李连杰先生，因为李连杰修佛很多年了哈，还有一个就是胡因梦，他们都是有着很长时间佛教修炼的这些居士，然后他们推荐了这本书，所以他的销量非常大。这本书是一个普及性的著作，它起源于哪儿呢？就是有一次这位仁波切在飞机上，因为他在生活在美国哈，他有特别多的西方的教育的背景，而且很幽默，书里边经常会用到很多只有现代的潮流人士才会用到的比喻哈，所以这本书读起来非常的轻松愉快。他在飞机上做旅行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人看他是一个和尚哈，就问他说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佛教徒？这个仁波切就想了半天，然后说那我回答你哈，如果满足这四个条件呢，就算是佛教徒。然后就开始讲这本书里的主旨，就是四法印，就是佛陀所讲的四法印。这四法印如果你满足的话，你就是一个佛教徒。然后当他把这一大段讲完了以后，旁边的那个人已经睡着了，但是仁波切决定说我得把这个东西写下来，然后用这本书《政见》这本书告诉我们说，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政见，就是我们说的八正道之一。咱们之前了解过正念，对吧？咱们读书会的很多人都听过正念的奇迹，那也是八正道之一，然后正见也是一个，正念、正见、正定、
正业、
正精进、正思维、正语、正命，这些东西呢是八正道。这个正见就是你怎么样正确的看待这个世界，你看待这个世界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我当年我看这本书应该是在十几年以前了，就是当年通过了这本书，我才确定其实我应该算是一个佛教徒，虽然没有经过任何的这种仪式啊，什么甚至皈依啊都没有做过，但是如果按照这个书里的说法，你相信这四条的话，那么你就已经算是一个佛教徒了。当然在西方的哲学界还有一个争论，就是佛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宗教，他们可能更多的认为佛教是一种哲学。那个咱们讲过僧侣与哲学家那本书，对吧？那里边讲说佛教真是可怜呐，哲学家认为它是宗教，而宗教家认为它是哲学。那么究竟是什么，这个对于佛教来讲并不重要。那么究竟什么才能算是一个佛教徒，这就要谈到四法印的问题。这四法印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有这四个信条，这四个信条你认为是认可的。哪四件事呢？第一个叫做诸行无常，你相信诸行无常吗？什么叫诸行无常？就是一切和合的事物皆无常，就是这个杯子你现在看起来它很恒长，这就是一个杯子，对吗？我随手一摔它就不再是一个杯子，它就会变成垃圾，这叫诸行无常啊。第二个叫做诸漏皆苦，人产生的一切情绪都是苦的，一切的情绪都是苦的，你相信吗？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生气、愤怒、嫉妒、伤心、绝望哈，这都是苦的。但是爱情呢，喜欢呢，这那么美好的瞬间，对吗？吃冰淇淋时候的感受，看电影时候的感受，难道这也是苦的吗？ No， 这叫诸漏皆苦，你相信这些东西都会是苦的吗？它会变，对吗？那第三个就是诸法无我。诸法无我什么意思呢？一切事物皆无自性，这个杯子没有一个自性叫做杯子，这个杯子是由很多种元素综合而成的，所以没有一个自性说这一个一定就是一个杯子。 OK， 比如说你认为什么是有自性的，你自己是一个有自性的人吗？你是天生下来就是一个你自己，这是自性？不对，你是由多种多样的元素、因缘、机会凑合在一起，叫因缘和合，才产生了一个你。而这里边并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元素叫做你自己。 OK， 然后最后一个叫涅槃寂静，就是涅槃超越的概念。至于什么叫涅槃超越的概念，我们待会儿会慢慢讲哈，这个我理解的也不是很透彻，我也不敢讲我真的是明白了，因为确实佛教还是蛮深刻的哈。这里边有一段话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什么令你不是一个佛教徒呢哈？ 如果你认为并非一切和合或造作的事物都是无常，你认为有某些基本的元素或概念是恒常的，那么你就不是一个佛教徒。你觉得有东西不会变， OK， 这就不是一个佛教徒。好了，如果你不能接受一切情绪都是痛苦的，如果你相信实在有某些情绪是纯然愉悦的，那么你就不是一个佛教徒。你觉得谈恋爱真的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儿，好了，你不是一个佛教徒。你觉得吃冰淇淋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事儿，你就还不是一个佛教徒。第三个说，如果你不能接受一切现象都是如幻而性空的，如果你相信有某些事物确实本具自性而存在，那么你就不是一个佛教徒。OK， 最后一条，如果你认为证悟存在于时间、空间以及能力的场域之内，那么你就不是一个佛教徒。这句话就是涅槃超越，就涅槃的那一刻，不需要依赖于时间，也不需要依赖于空间，也不需要依赖于你能力的场域，你就用一句佛教的术语讲，叫横出三界。什么叫横出三界？就是虫子在爬这个竹竿的时候，你发现你想要从这个竹竿里边爬出去，是不是特别远呢？从根上一直往上爬，一直往上爬，我天哪，那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头啊？对吧？横出三界什么意思呢？你可以突然就出去了，钻个洞，从边上就出去了，这就是涅槃寂静的概念哈。所以，他不是简单的把这四条罗列出来就结束了，他接下来用整本书就给我们讲了这四个四法印的原则。我们首先来看什么叫做诸行无常。也就是造作与无常的概念哈，它是从佛陀出家的故事开始讲起的。所有讲佛教的人呢，都喜欢从佛陀出家开始讲起，为什么呢？这才能让你找到本源。这本书的前面的赠语哈，他就写得特别感人，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他说：“献给印度王子净饭王之子，就是乔达摩悉达多。若不是因为他，至今我还不明了，我是一个漂泊的人。”像诗一样哈，至今我还不明了，我是一个漂泊的人。这个净饭王之子，是一个王子，出生了以后呢，其实他的性格蛮好的，他跟周围的人处的都不错，大家都很喜欢他，而且他力气很大，射箭也很准，就基本上算是一个标准的高富帅。然后准备继承王国，成为这个王子，成为国王。结果有一个这个占卜师就在他出生的时候来给他看相，然后就预言了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会有大成就，但是他会出家，他会成为一个出家人，他不会是在家的这么一个状态。后来国王就很怕他出家修行，因此国王就要求所有的人都要对他好，绝不要让他看到世界上不美好的东西，一定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很美好。所以王子甚至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孩子，他生的孩子叫罗侯罗，罗侯罗后来也跟着他一块儿正道哈。这个你想，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这个人的心该变得多么的柔软哈，而且他每天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事物。结果有一次他说，我得出宫走走，我不能这么大的还老待在皇宫里边，我想出宫走。然后就往出走，走到路边看到一个人这个在路边这个乞讨，然后很老，这个人就是一个老人，哇，走路都弯着腰，然后颤颤巍巍的，很艰难的样子。后来这个王子就问旁边的人说，这个人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会这样？旁边的人说，这是一个老人。然后王子说，老人怎么会这么可怜呢？怎么会这么丑呢？这么痛苦呢？对吗？然后王子就问说，那我将来会老吗？大家说，那你估计也会老吧，这个都会老。那我的爸爸会老吗？会啊。我儿子呢？也会。哦，不玩了，回家吧，回家。回家第二天他说，再出去走走吧，换了一个方向走。结果这次碰到了一个病人，躺在那呻吟呕吐，然后身上散发着这个各种各样的恶臭，他又没见过。他说，这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并不老，但他怎么这样？旁边的人说，这是一个病人。哦，这是一个病人。什么叫病人？就是他得病了，他身体生病了。哦，那我会得病吗？王子，对不起，你也会得病，人吃五谷杂粮都会得病。哎，又破坏了心智。然后回家，回去以后过两天又出来，这时候看到有人在发丧，抬着一个死人在往这个河里边走。然后这个王子就问说，那个人怎么不动了？看起来脸色那么吓人，对吧？这个人是什么人？旁边的随从讲，那是一个死人。这下把王子吓坏了。王子说，那我将来会死吗？说你会啊，你也会死啊，人都会死，我的孩子也会死，会，我孩子也会死。 哇，王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回到家里边以后他就一直在想，他说怎么样才能让家里人不死呢？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能够不去接触老病死这样的痛苦？在很多现代人看来哈，包括我们在这录像的时候，我在讲这段，我们的摄像这个哥们儿就笑说，这王子问这样的问题太逗了哈，这是大量的人都会产生的感觉，说王子问的问题太天真了，好像贾宝玉一样，对吧？问的都是些不知人间甘苦的问题，但实际上这个问题真的天真吗？各位想想，我们每天在问什么问题？我们经常在问说，这次升职我能升上去吗？这次摇号我能摇到吗？我能得到一大笔遗产吗？我死了以后把骨灰往哪撒呢？各位，事实上我们每天所担心的这些问题可能比王子的这些问题更加的天真，而王子所问的问题才是我们真正应该不停的去思索的问题。而我们现代社会的人们是怎么样处理这些生老病死的压力的呢？我们的办法是就像小孩哄小孩的时候用拨浪鼓一样，说来看这儿看这儿看这儿，用拨浪鼓把小孩的注意力吸引到那边去，然后让他忽略掉对这件本来应该重视的事情的关注。 OK， 我们逃避了，我们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假装自己可以一直活下去，然后就不停的去挣钱啊，养家啊，买房子啊，买车啊，希望能够逃亡，就是逃避掉死亡的压迫。但是这个王子没有这样做，这个乔达摩悉达多回到了皇宫以后，每天就在思考这个问题，说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他决定要修行，然后有一天夜里皇宫里的人都睡着了，可能是宴会喝醉了酒，然后他看到那些宫女们平常看起来那么漂亮，然后现在倒在地上流着口水，哇，好难看的样子，他越发觉得紧迫，于是他就离宫去修行，找了一个地方，然后铺上吉祥草，做了一个草垫，然后坐在那儿，不借助任何外在的工具，希望能够得到证悟，希望能够了脱生死。这就是佛陀出家的整个的故事啊，这个故事我们很多人可能听过很多次，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他的动机是帮人们解决生老病死的压力。然后在这个出家的过程当中呢，佛陀到底发现了什么？他用了很多种方法，一开始用苦行的方法哈，这没找到，然后后来他开始接受了别人的供养，喝了这个羊乳，然后这个开始洗澡让自己变得干净一点，坐在菩提树下读起明星，终于证悟了。那么佛陀到底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在书里边有一个答案哈。这个佛陀在突然证悟的那一刻，那天晚上他了悟到了，不仅人类的经验是如此，所有事物，整个世界，整个宇宙都是如此，一切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一切事物都会改变。这个如此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佛祖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儿，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东西都无法独立的存在，任何一个东西都是跟别人相依存的，都是由因缘构成的，就是如果去除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因素的话，这个事物就不会变得恒常。所以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他说他给这个东西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无常。无常并不像人们一般以为的意味着死亡，无常意味着变化，你可以把无常理解成一种变化。但是反过来，我们很多人总是抗拒无常，我们希望接受无常当中的好的一面，我们不喜欢坏的无常。就比如说我现在胃很疼，我希望让我的胃不疼，你看如果没有无常的话，你能够不疼吗？它就一直疼下去了，对吗？所以胃疼你要想到无常是可以让它不疼的。 OK， 你喜欢这种往好的方向的变化。但你讨厌什么呢？你讨厌自己脸上长出皱纹，你讨厌自己变老，你讨厌亲人离开你，对吗？所以死亡的恐惧带给人们特别多的焦虑。这个焦虑症患者的来源是来自于什么？我们在《次第花开》那本书里边曾经讲过哈，焦虑是来自于对无常的抗拒。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世界是无常的，你明明知道你是没法不接受这个无常的，但是你抗拒它，你说最好不要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发现你的焦虑情绪就会逐渐的增加了。 OK， 而且他更进一步的体认到了没有全能的力量能够扭转死亡之路，因此也就不会困在期待之中。如果没有盲目的期待，就不会失望。如果能了解一切都是无常，就不会攀缘执着。如果不攀缘执着，就不会患得患失，这才能真正完完全全的活着。他从死亡的压力之下解脱了，因为他知道所谓的死亡是变化的过程，是一种因缘消散的过程。所以佛教里所谓的生死，生就是聚合，死就是分散。所以当一些东西聚合起来的时候，这是一个生的过程，然后当这些东西消散的时候，这就是一个死亡的过程。因此这个庄子在跟佛陀差不多的年代的时候，他就讲说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世界上的所有东西就是不断的组合又散开，组合又散开。而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觉得说，因为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我们的人生有几十年，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似乎应该一直保持下去吧。当你对无常抗拒的越厉害，你心中的焦虑和痛苦就会变得越多。那有人讲说，希望不是最好的东西吗？我们不是生活中需要有希望吗？为什么佛陀减少了对于不死的这个希望以后，反倒他就会变得轻松呢？各位记得潘多拉魔盒的故事吗？就是当潘多拉打开那个魔盒的时候，那个魔盒里各种各样的怪物瘟疫什么的全都跑了出去，对吧？全都跑了出去之后，他砰盖上了那个盒子，好了，给人们留下了什么呢？说留在那个盒子里的东西叫做希望。过去我们的解读是，幸好有了希望，人们才能够去面对那些恐怖啊、瘟疫啊、洪水啊这些灾难哈。事实上你仔细想一下，那个盒子里本来装的东西全都是伤害人们的东西，所以希望是所有这些伤害你东西当中可能最大的一个东西。因为存在着这个希望能够不死的这种感受，秦始皇才会去不断的研究什么丹药哈，让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海外求福，然后最后使得自己不断的焦虑，到晚年变得那么的暴躁。 OK， 人们的情绪就会逐渐的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 OK， 所以当你能够放松下来，知道说这一切都只是变化的时候，这时候你就接受了诸行无常的概念。 OK， 这个佛陀的这一个发现告诉我们，无常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特别多的不稳定性，对吧？这个世界有特别多的不稳定性，你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过两天就突然不好了。你觉得这个流行风势也挺棒的，但是过两年这个人马上就不红了。我经常会观察很多老明星哈，就是有很多明星，就我们小时候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崇拜的明星，在那时候就觉得哇，光鲜亮丽的简直要命，太棒了，这人真是了不起哈。但是在现在，当你再去看那个七八十岁的垂垂老矣的老人的时候，几乎所有人投给他的都只是同情的目光了，对吗？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执以为常，不把这些东西执以为常，你反倒能够坦然的去生活，你能够接受无常，与无常和平相处。所以这里边这个仁波切说，无常是一个好消息，就是因为无常是一个好消息，所以你可以拥抱无常，有了无常才可以发生变化，痛苦也可以逐渐的转化，对吗？然后当你能够知道说不含有那么多的期待的时候，你才能够跟每一个当下和谐的相处。这就需要配合上我们前面讲的正念的概念，对吧？能跟每一个当下和谐相处，你才不会执着于对于未来的控制。 OK， 这是第一个叫做诸行无常的概念。第二个原则叫做诸漏皆苦，也就是情绪和痛苦的问题。每个人对于痛苦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不同的人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痛苦。有些事对这个人来讲是特别棒的事，但是对别人来讲就可能是极大的痛苦。各位同意吗？这里边有一个描述哈，痛苦和快乐的定义有着极大的区别。即使在范围相对较小的人群之中呢，也是这样。对某些人痛苦的定义，对其他人是其他人快乐的定义，反之亦然。对某些人而言，只要能够生存下去就是快乐，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拥有700双鞋子才算是快乐。OK， 即使在个人身上，痛苦和快乐的定义也经常有变动。一个轻佻的调情时刻，这个仁波切这个知道的事还挺多的哈。 在酒吧里一个轻佻的调情的时刻，可能因为其中一个人想要更认真的关系而突然变调，转化为恐惧，对吗？所以这些情绪的变化是非常快的。而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对于痛苦和快乐的定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痛苦来自于哪儿？各位，痛苦是来自于我们自我的根源。我们执着于（括号）那个并不存在的自我，因为一切东西都是无常的，我们后面会讲，而且是空的。但是你会认为你这个自我是真的。当你看到你自己的色受想行识的时候，对吗？你看到自己的肉体，你了解到自己的想法，然后你看到自己的行为。当你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认为说这明明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一个人对自我的意识越强大，你的痛苦就会越多。有一个非常好的故事，说有一个喇嘛有一天在切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划到了手，那个手就流血了，他很疼，他这样疼了一下，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哎呀，这个自我还真是强大呀，就这个我执还真是强大呀。那个痛苦让他感受到了我执的强大。为什么呢？因为我执导致你觉得这个东西变得更加的痛苦。我们之前在讲正念的奇迹的时候曾经讲到过这个东西啊，就是我们的对自我的执着导致我们把痛苦的感觉放大，就是我们会认为说这个事儿为什么要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么如果是能不能剥离出一个简单的单独的痛苦呢？你比如说咱们就说割破手这件事儿，对吧？割破手这件事儿真的是一个痛苦，对吗？这是一个痛苦。那么当这个痛苦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呢，你会不会觉得特别的痛苦呢？其实你会说不就是割破手了吗？贴个创可贴不就好了吗？对吧？你不会有那么多的情绪。那你说我真的割破了，我疼啊，那个疼痛啊，事实上它就只是一个疼痛而已，它就是一个热量在跳动的感觉。那或者举一个更能理解的例子，失恋这件事更容易理解，对吧？当你看到别人失恋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自己失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失恋是机会啊，失恋代表着新的开始啊。但是当你自己失恋呢，你会终日以泪洗面，甚至终身都落下一些痕迹，对吗？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觉得我凭什么这样？为什么这个失恋发生在我的身上？当这种对自我的痴迷出现了以后，痛苦的情绪才会不断的放大。所以我们究竟该如何减少痛苦呢？佛陀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思考。悉达多发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觉知。觉知，如果你能够认真的想要根除痛苦，你必须培养觉知，留心到你的情绪，学习如何避免你的情绪被鼓动起来。各位，觉知对应的东西是什么呢？叫做无明。就是无明会带来痛苦。所以这个什么叫无明？事实上就是无明并不是一个无明并不是错误，或者无明并不是罪恶。无明，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有一股无明怒火，对吗？无明是什么呢？无明单纯的就是不了解事实，或者对事实了解不正确，或者认识的不完整。所有这些形式的无明都会导致误解和误判，高估和低估。所以当你有着无明存在的时候，你的烦恼就会特别多。无明对应着烦恼。那么怎么解决无明呢？我们所用的方法叫做觉知。当你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事物的本质的时候，认识到这个你所执着的自我本身并不存在的时候，这个无明就减少了，你的痛苦也相应就减少了。所以如果你像悉达多一样学会检视自己的情绪，试图找出他们的起源的话，你将会发现他们根植于误解，因此根本上是错误的。基本上所有的情绪都是一种偏见，在每一种情绪当中都存有分别心的成分。 OK， 你比如说爱自己的孩子，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对吗？爱自己的孩子这种情绪应该没有什么错吧，没有什么对和错的区分哈，但只是告诉你这个情绪也会带来痛苦。为什么呢？因为它会转变，它会转变。很多人爱孩子，然后等孩子长大之后就要离去。所以这里边专门谈到了关于爱。很多人讲说爱是一个正面的东西，爱不应该说它不对，它是痛苦。爱就有对象，只要你说到爱，就一定会有一个对象的存在。 对吗？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独立的存在，你说爱什么，对吧？总有一个对象，而有对象就意味着它会变化，它会失去。所以因为你爱孩子更多，所以孩子带给你的烦恼也更多，你爱爱人更多，爱人带给你的烦恼和伤害也就更多，对吗？有一位民国时期的这个老先生，修为很强的，好像是南怀瑾先生的师父的师父，袁焕先先生的师父。然后去世了以后，大家都去探望他，就问他说，问他们家的这个孩子哈，就讲说，哎呀，你爸爸给你留下了什么独特的教诲没有啊？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儿子讲说，我爸爸也没什么特别的，我爸爸就是能做到两点。第一点呢，叫做视众生如子女，哎，他看待世间的人呢，都跟看待自己的子女一样，你听起来这很高尚，对吧？然后第二句话呢，说，不过呢，第二件事就是他视子女也如众生。他看待自己的子女跟看待众生一样，这叫做无分别心。而爱实际上代表着分别心的存在，就是当你给自己坚定的认为说这种感情很浓烈，这种感觉这就是美好的爱的感觉的时候，这时候是你的分别心最为强烈的时候。而当这个分别心很强烈的时候，就会带来执着，执着就会带来痛苦。 OK， 所以第二条叫做诸漏皆苦。这些对于无明的执着是来自于我们很长时间以来的习气，对吗？就是还记得我们讲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吗？自由就是要摆脱社会的惯性，对吗？这个习气就是我们的一种惯性，我们需要不断的与自我作战，然后不断的去减少对自我的执着，你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觉知，才能够知道这个痛苦既然能够发生在别人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它也是一个因缘和合的现象。我可以去观察这个痛苦，跟它和谐相处，看它升起，然后看它熄灭。当你看一个东西升起熄灭的次数越来越多的时候，慢慢的那个波澜就会越来越少了。很多人特别喜欢沉迷在无明的喜乐当中，这是术语哈。什么叫无明的喜乐？就是我不去管那么多你所说的这些真理什么的，我觉得现在觉得快乐，我就是快乐啊。我现在觉得挣钱特好，我就觉得特好。我现在觉得身体棒棒的很好，就很好，对吧？这叫做无明的喜乐。那么这个宗萨讲扬钦哲仁波切在这书里边说了一句话，这个我特别喜欢哈。他说，无明的喜乐不过是不断的高估对自己有利的可能性，而低估障碍而已。就是当你觉得说我身体棒棒的这事儿，我觉得已经很高兴了，你低估了什么障碍呢？你低估了你将来还是会死，身体还是会越来越糟糕。OK， 我们总是选择性的接收那些生活中的好消息，让我们觉得一所大房子，哦，最近房价升得好厉害，我又赚钱了，觉得自己的账户上又多了多少钱，这时候你会变得更安全。但实际上你在逃避着生老病死的考验， OK， 你在逃避着生活中最终要去面对的那个转化，那个无常的到来，对吗？所以那有人讲说，那你老学这个，你不是生活变得很无趣吗？在佛陀证悟了这些东西以后，他没有变得无趣，他反倒变得更加的喜乐了。为什么呢？他所得到的这种大的快乐，不是我们简单的所讲的痛苦和快乐，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大乐。这个大乐是什么呢？是觉知的快乐。什么是觉知的快乐？就是因为你觉知了这些事物本身的本性和原理之后，它并不妨碍你接着去享受这杯茶，反而当你能够了解短暂事物的甘与苦的时候，你更加容易去享受这杯茶，并且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充实。 OK， 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一些清澈的透明的在拥有了觉知之后跟这个世界对话的方式呢？这时候你发现有时候真的嘴角的那个微笑就是证悟的表示，对吗？很多事儿在很多人看来特别的烦恼、痛苦、无助的时候，在你看来那些只是因缘聚合的关系而已。OK，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网上会有禅师系列哈？经常拿禅师开玩笑。你发现无论什么样的禅师系列，这个禅师都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淡定，对吗？无论你是说股票的问题、这个婚恋的问题、孩子教育的问题，禅师给你的答案出乎意料，但是他的情绪总是淡定，他有幽默感。为什么一个 正悟修道的人，或者说修行比较高的人，他总是会有淡淡的幽默感来看待这个世界呢？因为他是处在觉知的喜乐当中，他不是处在说拿到这个合同了好兴奋，没有，他是觉得这一切都是随缘而来随缘而去的，拿到这个合同也不用那么兴奋，这是我们该做的贡献，我们为这个社会再做点贡献，对吧？好好做没问题，没有说出家了或者说做了居士就不要再去赚钱了，不需要，这个东西本身也是滋养自己身体的过程。所以我看到很多这个出家人鼓励大家说你们多赚点钱，为什么？多赚钱你才能多做事啊，你才能够为众生多做些事，然后你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滋养啊，对吗？所以它并不妨碍你在生活中获得喜乐，你只不过把喜乐从无明的喜乐你要上升到觉知的喜乐的层面，这是第二部分，就是让我们要知道情绪的关系哈，叫诸漏皆苦。第三个部分就是诸法无我，这个诸法无我的核心就是空。我们过去很多人就会经常说什么叫空啊？我就经常跟大家讲一个案例哈，比如说我这样转手指哈，那从下往上看我的手指，你认为我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呢？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哈，这是一个顺时针的转法，对吗？然后当我转低一点呢，你也可以转低一点，把头伸出去看，你会发现它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逆时针，对吗？这个活动告诉我们什么？你能说我一开始想转顺时针还是逆时针吗？我是想转顺时针，对吗？我是想转顺时针，但是转着转着往下一放就变成了逆时针。OK， 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和合则生，因缘消散则灭。在你看来是顺时针，而在对方看来是逆时针，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法无自性，叫做空。就是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自我的本性，你一定要执着于它，这个东西就叫做空。所以很多人比较宗教哈，说这个佛教和基督教或者和伊斯兰教什么的有什么区别，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佛教是无神论，佛教从来不认为有一个神啊，是叫佛陀然后他来拯救你或者怎么样，没有这个概念。佛陀是一个人，佛陀只不过是他觉悟了，所以布达的本意是觉者，这个人觉悟了，如果你在此刻觉悟了，你就是布达。所以众生即是佛，佛即是众生，这话就这道理，每个人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去觉悟。而且佛说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对吧？上天堂不增，下地狱不减，无论你在哪儿，你心中的那个佛性是不变的。 OK， 所以当你了解到说空并不是没有，你看这个桌子它有吗？很多人讲说你佛教说空，那你连桌子都别买，佛教没有说这个桌子不存在，这个桌子是存在的，但是这个桌子没有一个自性叫做桌子，这个桌子是因为因缘聚合，是因为很多种包括咱们的需要，对吧？包括这个材质，包括铁，包括钉子，包括这个地放在这儿，它才成为了一个桌子，这是因缘聚合的结果。这里边任何一个因缘出现了问题，比如说我们不需要它了，或者这个钉子坏掉了，木头朽掉了，它就不再是一个桌子了，对吧？它会不断的变化。因此不是说一切都没有，而是一切都可以理解为一场梦，可以理解为是一场幻境。我特别喜欢跟我们家的老人家聊天哈，这个跟老人聊天的时候，你经常会听他们讲说，这一辈子过来真的跟做梦一样，就是很多过去发生的那些事还历历在目的放在那儿，然后当年为那个事儿那么痛苦，那么执着，那么吵架生气，对吧？现在回过头来看，何苦呢？你会觉得当年为那个事执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对吗？但是当年你就是放不下，在那一刻你执以为真，你觉得周围的这一切都是真实不虚，而且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OK， 所以为什么说佛教帮人们解除痛苦，原因就在于你要了解到这些东西的根源是来自于你执以为真的。 OK， 我们还经常在佛教里谈到一个业的概念哈，就是种一个善业和恶业哈。这个业本身并不是没有好坏之分，业只是一种没有善恶的区别。 karma 是指什么呢？就是它不是一种道德的报应系统，不是有人给你在会计本上记账哈，说这有好处这有坏处，然后这个加了100分，这个减100分，然后你可以得到上海的居住证什么的，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业其实只是一种因果法则，它不应该和道德或者伦理混淆在一起。包括佛陀在内，没有任何人 对什么是负面的，什么是正面的定下一个基本的标杆。那么到底怎么样判断什么是善业，什么是恶业呢？就是能够促使我们远离一切和合事物皆无常这种真理的这些事儿、这些动机，那么这都是导致负面的结果，这个叫做恶业。然后任何带领我们去趋近说一切情绪皆苦的这种真理的行为，就能够造成正面的结果，这个叫做善业。它并不是道德层面的判断，它只是一种哲学的概念，让我们知道说应该带大家去接近真理，去了解那些事物的本质。 OK， 那么一个人真的证悟了空性之后能怎样呢？对吧，你说了这么多关于空性的说法，证悟了空性到底能怎样呢？我这里念一段关于佛陀证悟空性以后的话哈，他说，了悟了空性以后的悉达多对菩提树下的忘忧草或者宫殿里的丝绸坐垫没有任何好恶的分别。金丝坐垫的价值完全是由人类的野心和欲望造作出来的。哼，我就经常会笑说那些人买那个和田玉哈，说炒到那么高，我的妈呀，那玩意儿到底有什么作用？或者钻石，对吗？这都是人性的贪欲造作出来的东西，它也可能突然有一天就真的变得不值钱了，像当年中国的水仙花一样，对吧？坑了那么多的人，就是当人性的感觉发生了变化的时候，这个东西立刻就消失了。然后我们人类认为心胸宽广是一种美德，要扩展心胸，重要的不是安于令我们舒适或习惯的东西。如果我们有勇气能够超越世俗，不被惯常的逻辑界限所限制，你就能得到利益。如果我们能够超越界限，能够了解空性是如此的可笑的单纯，密勒日巴躲进牦牛角不会比别人戴上手套还令你惊讶。这个话有一个典故，就是密勒日巴是一个大的证悟者哈，他经常会躲在牦牛角里边，就是这个是在咱们普通人看来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什么的时空和空间的概念真的被人们彻底的破解了以后，可能这些神秘现象就能够得到一些解释吧。这句话我也没有完全的理解，只是告诉大家说无分别心其实是喜乐的来源。就当你能够了解到这个东西是空性的，你还有什么好执着的呢？对吗？这个对于空性的了解其实是更让你接近于觉知的方向，然后你觉知的更多，你的诸漏皆苦那个部分所产生的无明所带来的痛苦和喜乐就会逐渐的减少，而由觉知所带来的那种幽默感，对于世界了解之后的那种幽默感和通透的感受就会不断的增加，这就是一个不断证悟的过程。 OK， 所以第三条叫诸法无我，不要去执着于那个名相，不要去执着于自己的那个名字有没有出现在什么榜单上哈，等等有没有成为什么样的代表，这都关系不大哈。这个《金刚经》里边最后的那四句话就是这样讲，他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对吧？所以给自己起名叫六如居士，这就是六如，对吧？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六如，所以它叫六如居士。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勉励自己，也会让自己更加容易去思考这个层面的问题。然后最后一条就是我觉得最难讲的部分哈，叫涅槃寂静。涅槃寂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佛陀在做证悟的时候，其实快乐并不是他的目标，快乐并不是追求快乐，并不是佛陀想要达到的目标，他想要达到的是涅槃寂静的状态。证悟的佛陀并没有就此隐身终证悟的佛陀并没有就此终身退隐，他不顾教导与理解有多么的困难，反而以无比的慈悲心与一切众生分享他突破以后的发现。他设计了具有百千万种方法的道路，从单纯的静香打坐观呼吸等等，一直到复杂的观想禅定等方法，这才是他超凡的力量。所以佛陀在证悟之后，他并没有去寻找那个涅槃寂静的状态，说我突然之间我就走了，我做了一个自了汉，我成为了一个阿罗汉，没有。他大乘佛教的含义就是这个船很大，他回来来接引别人，他要想办法让世间更多的人，所以佛陀说法49年到处在不断的讲法，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借由这条道路来了解到说怎么样去 看待这个世界的本相。如果你对佛教有更多的了解的话，你会发现方法真的是特别多，叫八万四千法门，对吗？有特别多的方法可以对正你的八万四千烦恼，有大的有小的。所以佛陀应该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就冲他能够讲出这么多的方法，能够使用到这么多对话的方式，甚至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做反转课堂，然后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讲经说法的道路当中来。 OK， 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跟现代的教育学是非常有关系的。你比如说佛陀在准备灭度的时候，他的弟子问他说，您走了以后我们皈依谁呀？对吧，您都走了我们皈依谁？这个佛陀讲说皈依法，对吧？然后皈依律啊，以律傍身，就是我走了以后你要去皈依那些规矩，我们在修行当中的各种规矩。这个为什么最近突然对我启发很大呢？我在看儿童教育的书籍哈，他们说当父母给孩子定下了很多的规矩的时候，会让孩子特别的有安全感。一个心中有规矩的孩子，他走到学校或者走到这个地球上的别的地方，他也会觉得有安全感，因为他皈依着这个规矩，这个规矩代表着父母对他的加持。 OK， 然后这个证悟之后佛陀都做些什么呢？佛陀修行的目标并不是快乐，快乐并不是单纯的目标哈。对于悉达多而言，究竟的安歇之所，不论是天堂或是涅槃，根本就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从无明的困惑中解脱出来。如果你一定要指出一个实质的地点，那可能就是你现在坐着的地方，就是你们各位现在坐着的地方。你要非要找一个地方的话，所以为什么叫涅槃寂静，或者叫涅槃超越呢？就是它是跨越时空和这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概念的。你是可以当下顿悟的，你是可以一下子进入到那种喜乐的境界当中去的，而不需要依赖于时间或者空间。这四条呢，对于佛教来讲是最入门的四个标准，就是你是不是相信四法印。当然我们读书会并没有任何的宗教倾向哈，我只是把这个东西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做更多的判断和了解，就这个东西对你来讲能不能接受。如果你短期之内不能接受，也不要勉强自己，就你可以更多的观察这个世界，去思考关于死亡的问题。经常有些大哲学家或者一些和尚会讲说，生死之外别无大事，就这个世界上除了生死之外还有什么更大的事呢，对吗？当你能够努力的思考一些柴米油盐之外的关于生死的事情的时候，你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智慧，然后对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假如你找不到答案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接近佛陀所说的这些东西去仔细的思考一下， OK， 看看它是不是能够跟你的内心产生激荡。这也就是说明你心中有没有种下这个种子， OK。 然后可能我有讲的不够正确的地方哈，我们的这个读书会里边有很多大修行者哈，还包括很多出家的师父，我特别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正，谢谢大家。